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 Queerology 的 Small Talk， 我是娜娜，
我是 V 泰。
今天节目一开始哦，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上一次的 Small Talk 也就是 S004 里面，我跟 V 泰在聊动画电影，我们讲到 The Incredibles 这部片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哦，就把它称之为惊奇四超人，但这完全就是错的，其实是超人特工队。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的留言，包含在脸书还有在 Podcast 的评分那边，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很认真的说一声抱歉，希望大家听的时候都已经发现我们的错误了。
是，这是我们的疏失，那也谢谢特别留言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 Queerology 是媒体小农计划的一份子，但是呢在提到这件事情之后呢，相信一些是媒体小农会员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样收到了通知，也就是媒体小农这个计划即将结束营运了。
对，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觉得小农真的还蛮适合 Queerology 想要走的方向，那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做好的内容，不过因为小农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考量，现在决定要在九月底的时候会结束整个小农的计划。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手上其实还有小农点数的话，可以在这个期限之前把它用完哦。 Queerology 在9月30号之前也都还可以透过小农接受捐款，但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再商量看看可以怎么做了。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在未来可以开发出新的赞助管道，希望可以避免用订阅制，而是让听众朋友们可以就个别内容进行赞助。我们也会继续看看我们有什么其他的管道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好，那言归正传，今天的 Small Talk 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在新闻上有看到了，就是前一阵子呢在台北的花博公园举办了一场台湾动漫创作展。那这类的活动其实以前都是属于小众的，也很少有媒体大幅报道，但是这一次却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原因是因为呢有一名女性的与会者在现场拍照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穿内裤所以露出了下体，那这一幕呢除了她的摄影师以外也刚好被其他旁观的摄影师拍下，于是呢这张照片就广泛的出现在各大媒体上面了。
而且也是激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哦。可以先从最常见的说法来看一下，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认为女性这样子不太好啊，有碍观瞻啊，违背善良风俗啊。这个我想其实当然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所谓荡妇羞辱式的评价，譬如不论是攻击这名女性的身材、她的长相，或者是也开始攻击她的动机，譬如说质疑她一定是想红啊，或者是她一定有其他的意图啊。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些之外，另一个有点有趣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就会同时看到有些人开始试图深度挖掘，就是想要找出这名女性这么做背后的深度动机。那这一类的讨论通常就会导向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女生呢可能有过什么创伤，所以会让她选择以这样的行为，然后不珍惜自己，这个不珍惜自己要加一个引号。对，
这一类的言论其实还蛮常见的，然后我每次都有点无言。我记得那时候我跟 V 太聊到网络上这一类的评价，让我们两个人立刻就是联想到之前台铁的火车上面的性爱派对的女性当事人叫小雨。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几乎一面倒的就都是认为说这个女孩子一定是被骗的，一定不是自愿的。
对，
如果他是自愿的，那他一定有问题，他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心理有问题，或者是他的道德观有问题，或者是他有其他的图谋，比如说他拿了这些人的钱等等等等。
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蛮有趣的状态，大致上还是可以归类为就是把女性跟性是切开的，就是女性不应该有性的欲望跟表态。
嗯，没错，那这其实就反映出我们社会很矛盾的一点，就是我们一方面是把女性的身体高度性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女体裸露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反应，然后觉得这一定会激起性欲，这一定是跟性有关的，然后觉得女体一定是要被遮掩要被控制的。像如果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的解放乳头运动，其实就是出生于这样的一个脉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又非常的希望控制这个性化，那就像娜娜刚刚说的，我们是非常努力想要把女性跟性这件事情分开来。
嗯，我想其实明确一点来说，就是这个权力落在谁的手上，就是当女性裸露的时候，如果她是被同意裸露的，那么她就会得到一个父权社会的赞扬。哇，你今天穿的比如说露肩的小礼服啊，或者是露背的小礼服，我们就觉得哎，好好看哦。
嗯，
但是今天如果是女性在这方面采取主动的时候，这是在父权社会里面没有被允许的一种位置，那么她就会遭到否定跟打压。简而言之，我觉得是权力被握在谁的手上，就是这个性化，谁去决定你可以现在表达出性的意涵，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大的。
嗯，而且就是不只是谁可以表达出性的意涵，还要包括你怎么表达，表达的程度跟对谁表达。
嗯，
其实这些都是包含在同样一个权力观念之下的。
嗯，
所以就是有权力的人会决定，那在父权社会里这个有权力的人当然指的多半就是父权社会里的异性恋男性既得利益者。
对，
那这些站在支配地位的男性们呢，就可以选择就是规范女性的身体要受到什么样程度的控制跟受到什么样程度的解放。
那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一下什么是猥亵。因为这一次的事件之中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就会去批评说这样子的行为就是很猥亵啊，然后有违善良风俗啊，
对，然后有爱风化。
对，那其实我们查了一下以后发现哦，在大法官释字第407号解释里面，它可能符合所谓猥亵的这个广泛定义，就是客观上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厌恶感。但坦白说，我看完以后，我觉得猥亵的在法律上的定义其实还是非常的模糊。比如说，
而且非常的广泛。
对，比如说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同意，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你的性欲会被 turn on 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有各种可能。那所谓一般人的羞耻，我觉得这都非常的模糊，然后引起性欲真的是重点吗？
我自己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也很值得讨论的争议点，则是每次在讨论到这类议题的时候呢，一个很常被提出来的论点就是有违善良风俗或者有爱风化。但是我每次都很想提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谁的风俗，又是谁的善良。这些事情其实乍看之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人之常情，是一个早就已经普世的标准。但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所谓的正常或者是所谓的自然，所谓的人之常情，其实通常都不是真的那么自然，他们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建构，然后而且是掺杂着很多权力运作在里面的，所以往往都是有权力的人去决定什么是善良，那什么是不善良，那谁的观感比较重要，谁的观感又比较不重要。像譬如说对我来说，这样的行为就不会让我造成不舒服的观感，可是在法律的定义之下，或者是说在有权利的人眼中，我的感受在这里是不重要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还有一种趋势是有一些人会想要去帮这位女生做解释，比如说她就是很解放啊，然后对啊，不穿内裤又怎么样啊等等。首先我觉得身体权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当然啦，女性到现在被认为应该要穿内衣，应该要穿内裤这一点，我们居然还必须要重复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也是蛮累人的。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当他没有穿然后走光的时候，第一个甚至于在都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刻意为之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人就马上想要跳出来帮他说，哇，她就是一个很解放的女性，大家不要打压她表达自己身体的权利等等。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应该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想法。
对，像我其实就是也有看到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访谈，就是证明女性她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屡次强调说，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没有想那么多，她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反而是她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去帮他找一些归因，帮他找一些解释，或是帮他找一些非常正义的理由。所以他好像不能单纯就是因为我今天不想穿内裤所以我不穿内裤出门，而是他一定必须要有一个要么是一个不善良的动机，要么是一个很伟大的动机。
我刚其实联想到一件可能有一点远，但我觉得算是有点相关的事情，就是女性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或是在这一辈子之中，不断的被说你应该要对某些事情感到羞耻，比如说你身体的某些部位露出来那就是羞耻的。甚至于其实我最近一个小小的感慨是因为我有一位同事，就是这几天因为生理期来的原因，所以就是想要请假，然后但他请假之前他那天有先进来公司工作，然后他其实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据他本人表示是瘫在椅子上的状态。但是当天跟他一起值班的是一个男同事，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觉得对着男同事他说不出他在月经痛。
Wow.
可能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并不是非常介意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当时我忽然理解到，就是哦，所以月经的羞耻也是女性从小就被教导的一件事。
没错，你看我们有这么多月经的代名词，从小到大我们就一直被教导，你月经来的时候你有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但是你就是不能说出月经这两个字。
所以其实怎么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下体露出的事件，或许很多人觉得很震惊，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震惊的点是在于反映出了我们的社会依然不断的在想要控制女性的身体以及女性表达跟使用自己身体的方式。因为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包含就是我们讲刚刚讲到说这是一个动漫展嘛，那包含动漫展的这个主办方，然后包含像是一些经常参与动漫展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就是宅文化的爱好者们好了，也纷纷的提出了一些我个人来看是觉得比较匪夷所思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这些场地里面一般都会有 cosplay， cosplay 因为是扮演一些文本里面的角色，那这些角色里面可能很多时候会有比较露出的服装，那在过去这些露出的服装也不是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是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立刻就是有像刚刚 V 太提到的要求现在 coser 到场地里面去的时候必须要穿上内裤，然后不可以露出胸部或者是诸如此类等等的。
这份服装规定我也有看到，它非常非常的详细，它还提醒了女性的 coser 你要注意内衣肩带有没有露出来啊，腋毛有没有刮啊，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检查机制。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那种感觉像是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大方的说出来我们想要怎么样规范女性的身体，就是哦，以前我们都不好意思讲，或是没有找到机会讲，但现在哦，有这个机会，我们要赶快把它讲出来。那有一些动漫的爱好者，其实这一次也会有一点，我个人觉得自我审查啦，就会觉得是说，其实动漫文化已经长期以来遭受污名啊，希望你不要再把这样的事件，跟我们连在一起，就是可能会让别人的观感更不好。所以其实又绕回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感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作为一个同性恋，我就可以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就像每一年同志游行都要吵衣服是不是不要穿这么少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他讨厌你就是讨厌你，他不会因为你衣服多穿了三件他就忽然爱你。
对，真的是非常的巧，因为我看到这些评论，就是我一方面可以理解，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次文化其实是长期受到污名跟打压的，那动漫其实或者所谓的二次元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那这几年呢，二次元文化有受到比较多的重视，然后好像看似表面上污名是比较少了，但是事实上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因为长期不被主流社会理解或是接受，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自己可以尽量表现好，好能够获得主流社会认同的这个心态。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少数团体之中其实都可以看到，所以像我当时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我第一个也是联想到了同志社群跟同志游行。像其实在同志社群里面，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试图做出一些切割，譬如说同事不是都是滥交的，那艾滋是某些少数（括号不好的同志）的个别行为。那我一方面可以理解，就是说少数群体在长期受到压迫之后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刚刚娜娜说的，其实少数团体想要透过这样的切割来赢得主流团体的认同，通常最后的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既然这个决定谁比较符合标准的权利在主流社会的手中，那主流社会就永远都有机会跟权利去改变它的标准。
没错。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可能差不多要做个结论。我今天其实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整个过程之中，我现在是觉得以后我要对我自己有更多的提醒。所谓对我自己有更多的提醒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想我在很多时候也会有非常直觉跟下意识的反应，会觉得某一些人做的某一些事情是不好的，或者是不雅的，或者是不适当的。但是我觉得或许我会希望自己以后在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可以重新的多思考一下，就比如说我不太会觉得像是什么女生这样做不雅之类的啦，我通常是会觉得在公共场合有些人很吵，对，然后我会觉得可能我下一次在下意识的去反应在公共场合就是不应该吵之前，我可能会要克制自己的这个冲动。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道德直觉都是很长期时间培养下来的结果，那有的时候这些规则已经非常非常深刻的内嵌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跟我们对社会的认知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就难以察觉。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随时随地的停下来，然后去检查一下，去跟自己 check 一下，就是我这样子道德直觉到底反映出来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谁的意识形态，那之中又有可能涉及什么样的权力关系。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还是一样，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欢迎您写信给我们 queerology@gmail.com， 也可以到脸书粉丝页上面留言给我们。那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咯，
大家再见。